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是一个容易与别人比较的人吗？刘文是的，我经常呢会与别人比较，这是我生命中不断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哦。有一天牧师讲道的时候谈到与人比较，我就想着我身边这一位我很熟识的姐妹，我就想到她身上有好多好多我羡慕的特质，她会说多国的语言，她的方向感非常的好，因为我是个路痴哦，而且呢她对于数字方面的能力也非常的强。当我越想的时候就越自卑，这其实呢并不是来自圣灵的提醒哦。我们看自己需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一个越与别人比较的人就越容易不知感恩，看不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。我们其实无需与别人比较，我知道我是谁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的，是蒙恩的罪人，是主所爱的。主拣选我们从来不后悔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点，或者是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，而是他就是按着我们的本相造我们。我们虽然如此渺小，但是神乐意赐给我们许多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我常说呢，我除了会录音以外，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我们就忠心的摆上，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无论是什么，我们就是甘心的为主所用，一生呢愿意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，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了。不管我们手中所握有的资源是什么，不管我们的特质，我们的优缺点是什么，在神手中被神来掌管和使用，我们都可以成为是一个服侍主的人。一起学习，我们不要与别人比较，而是能够真正的确认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蒙神所爱的，我们是有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的。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无法相比，经文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。手中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，耶和华啊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无法相比，专栏作家哈里斯最近指出食品业界值得注意的一个怪现象，明明最小却号称为大。他回忆起1949年他针对加州特级芦笋写过一篇短文， 提醒读者注意所谓的特级，仅仅是指一种最便宜的货色，跟品质扯不上关系。稍好一点的则有许多说法，像是被冠以特价精选、超级、极品、巨无霸、超大等形容词。他又指出，当时的橄榄更绝了，有一种非常小的橄榄硬称为大，而稍微大一点的则更夸张，分别称为特大、超大、极大、巨无霸、超级大等标示。哈里斯说，过去30几年来，食品的分级一直沿袭这个传统，政府当局有责任帮助消费者知道自己究竟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。同样的情形，我们社会对道德的认定标准也很含糊，一个人若只顾自己，则他的行为就被认为是好的，至于帮人一点忙则称为更好，若对多数人有益就称为最好。从这个观点来看，世上的人多半只顾自己，因此他们所做的事便自以为全是好的，是上帝所认可的。如此一来，人们对罪恶和审判的观念便十分淡薄了。事实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做出最好的行为，若与基督的义比较起来，就算不得什么。但是，当我们愿意被主使用，回应神的爱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在主手中就可以成为主的工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什么是真正的大事小事，使我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，用属灵的眼光去明辨是非，行事为人不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，这一生中追求能够更认识你，更爱你，能够容神一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梁敏富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是的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主耶稣基督的爱相比。当我们又开始比较的时候，转眼仰望耶稣，他比一切更美丽。来听这一首诗歌，你比这一切更美丽。
珍珠们比玉强，心天和心地，疾苦悲痛都成为过去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28章《沉重的打击：音乐厅事故》。斯布真最可贵的地方，在他的服事蒙上帝极大祝福的时候，仍然保有谦卑。他的心灵在上帝面前仍像婴孩般的单纯。他遇到许多难处，常说：“这不是我现今生命的程度所能解释的。”遭受许多打击，他说：“以我现今对上帝的认识，不能说这说那的。”他一直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。福音的火持续点燃，仇敌的攻击也持续猛烈。斯布真没有对外争辩，他省下体力劝勉会众：“对方骂我，我若回骂，辱骂将像足球赛耗掉我的精神与体力。承受辱骂最好的方法是保持安静。若带100个人信主，就会有仇敌辱骂我，我要将反击的力量省下来，带千人得救。仇敌的辱骂是上帝给他仆人的印证。我讲到的目的为高举上帝，不是为人而讲，不是为引人注意而讲，不是为人的夸奖而讲，我只为高举基督而讲。若因此遭受辱骂，乃是我的荣耀。”有人攻击斯布真，看他不回应，转而攻击他的教会，是斯布真剧场才会吸引那么多人。斯布真劝大家不要回应，他说：“我的讲道侍奉从来不为吸引人而讲，没有用什么方式加强讲道的果效。讲道是我侍奉主的目标，没有为取悦听众而讲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只是基督的一个肢体。讲道的目的不是为使我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，只愿众人涌向耶稣基督。”有人攻击斯布真讲道常用地狱的火吓人，斯布真说：“ 地狱之火的信息不会使人走向天国，让人走向天国是人遇见上帝的爱，让人承受救恩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有人批评斯布珍讲道内容不符合科学，斯布珍说，科学的目的是为彰显上帝创造的法则，真正的科学家是上帝放在大自然殿堂的祭司，若祭司厌恶真理，就是吞下骆驼却滤出萌虫。我相信真正的科学是符合圣经的。有人批评斯布珍太爱攻击世俗，斯布珍说，在真理的讲台前只有两种人，接受真理的真理之友或拒绝真理的仇敌，因此我对世俗的说法不太在意，对别人的见解不太敏感。我服侍主是越来越单纯，我跟随主是越来越专一的仰望。有人批评斯布珍追求大教会的聚会，斯布珍说，教会越多人责任越重，责任越重我越需要与主同在，否则我被责任压垮，对认识主一点帮助也没有。聚会人数的多寡不重要，我只在乎有多少人的生命被主深深感动。教会要很大吗？我只在乎里面有多少属灵的火。没有属灵之火的教会，组织越大只是使人灵性冷淡。有热力的教会，就会有更多人拿起属灵的兵器去征战。冷淡的教会只会使人麻痹，令人沉睡。有人批评斯布珍要人去教会聚会或侍奉，不要人浪费太多时间在娱乐。斯布珍说，要参加多少聚会才足够，每一个人要自己做决定，你一生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在上帝的国度里。有人批评斯布珍经常讲人是罪人，斯布珍说，赦免、称义与成圣是同时产生的，人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，罪就无法得到赦免，罪不得赦免就无法被上帝称义，若不称义人就无法成圣。福音的起点从人认识自己是罪人开始，因此耶稣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有人批评斯布珍经常用罪给人洗脑，斯布珍说，我要我的会众知道，没有任何的神学能够取代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没有任何的教导能够不讲因信称义，没有任何的敬拜能够不因宝血得洁净，没有任何的见证能够逾越主的恩典，没有任何的热忱能够取代耶稣所说的成了，没有任何的果效能够不带着耶稣的忍耐，没有任何的得救能够不靠着对耶稣的信。我讲一遍，以后还会一遍再一遍的讲。你问我为什么要讲20遍，我说，因为前19遍你都没听进去。教会聚会的人多，有人抨击，信仰上帝的人增多，是转向中世纪黑暗时代落伍的台阶。斯布珍写道，在众多的控告声中，我仍要照上帝的话语传讲，世界分辨对错，区分光明黑暗的所在仍在教会。有人攻击斯布珍不单在教会聚会，也借公共场合聚会。斯布珍说，我们永远不能以教堂内的聚会代表上帝的工作，如同我们不会以茶杯去量测海洋。教会是人心的避难所，不限于教堂之内。有些人不喜欢走进教堂，就让其他场地成为他们的重生之地。有人攻击斯布珍传的是不信之人的祸因，因为有人说，我若没有听到福音就不会成为不信的人，听了不信就成为我的祸害，这证明你传的福音其实是祸因。斯布珍说，就听信福音的人而言，接受福音是按照上帝的预定，就不信的人而言，拒绝福音是自己的责任。有人悲观预测，教会这么多人聚会，将来怎么维持，日后势必产生分裂。斯布珍说，蒙恩的人多，证明上帝在人心里做工，服事的果效在做工的主，不在做工的人。前来的人多，是上帝扩张教会的地界。 教会是他的，不是我的。教会未来会如何？只要每个人都认定基督，教会就会往前。至于要如何牧养会众，我们每天靠主而活，每天都是神迹，不需要为明天忧虑。为基督，我不惧怕众人的批评；为真理，我不担心别人的看法。1856年4月，爱德华厅的聚会过于拥挤，教会执事会决定另觅他处。当时伦敦最大的集会场所是皇家剧场公园音乐厅，有10000个座位，衔接大厅的公园可站10000至12000人。这座公园建立于1830年代，原来是动物园及马戏团的室内表演场，由于经营不善，于1840年变成商展用地，表演场沦为声色表演剧场。后来因发生火灾沦为废墟，长期无人使用，被称为伦敦最大的鬼域。执事会问司布真，闹鬼的地方可以作为聚会场所吗？司布真说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持续的祷告，将城市最大的声色场所改成敬拜上帝的地方。至于闹鬼的传说，基督耶稣的宝血可以胜过罪恶与撒旦的权势。消息传出，媒体大肆攻击司布真，甚至用语恶毒。司布真想在这种地方聚会，鬼屋的确是赚取人灵魂的地方。还有人写，在鬼屋里敬拜上帝，这是和稀泥的信仰。5月，执事会经过仔细讨论，通过向市政府租借音乐厅案。签约后，市政府整理公园，修建音乐厅。9月，该地区经过安全检查，发给教会使用许可。1856年10月29日，第一次启用聚会。当晚，伦敦起了浓雾，聚会2个小时之前已经聚集2000人，不久增至1000人。下午6时聚会，大厅里外已经挤满了人，还有许多人如潮水般涌进来。司布真依照惯例站上讲台，先领唱2首诗歌，再低头祷告。当他祷告时，忽然有人在门外大喊，失火了，失火了。群众受到惊吓，接近大门的群众率先夺门而出。因会场太大，司布真没有听到喊叫声。他祷告后讲道，讲了几句就发现大门口起骚动，会众渐渐受影响，大家乱成一团，同时涌向大门。司布真机智地唱起诗歌，会众一起唱和，于是平静下来，有秩序地离开。司布真最后走出大门时，看到有7个人被踩死，遗体被移到草地上，另外28人重伤，还有许多人被踩伤。人们跪在草地上哭泣祷告，大批警察陆续赶到。有位执事立刻带司布真离开现场，让其他的执事处理后续事宜。司布真被带到温瑟执事位于克罗伊登的家，这里位处伦敦郊区，居民稀少，可避免受到干扰。奥尔尼迅速赶到司布真家里，带他的妻子汤普森与婴孩到克罗伊登，以防肇事者进一步的攻击。奥尔尼在疾驶的马车上告诉汤普森发生的事，说司布真的心情受到严重打击，我们为他代祷，这时他特别需要你的鼓励。汤普森抵达后，在温瑟夫妇的引导下迅速进入房间，温瑟夫妇帮忙照顾婴孩，外人一一离去，让汤普森陪伴司布真。司布真原来躺在地上哭泣，汤普森扶他到床上，他在床上辗转呻吟，现场恐怖的景象不断地在他脑海中盘绕。汤普森握着他的手，默默为他祷告。司布真睁开眼，望着妻子说，你可以出声为我祷告吗？汤普森坚定地说，我用我的生命为你祷告。司布真流着泪说，我几乎失去信心，没有力气祷告。汤普森说，你对主的服侍非常美好，非常美好。隔天，音乐厅事故成为英国各报的头版消息，上面刊登教会火灾，万人受困，教会屋顶坍塌，数千人受害，教会人踩人，死伤惨重等等。有人批判司布真，他对大家说他对上帝有信心，结果竟然不能保障大家安全。 在那么危险的地方，去那么多人讲道，他在玩命。他可能了解圣经，但他不了解火灾，利用无知群众的人，终于受到天谴。斯普珍关起门来，无法外出讲道。妻子汤普森将报纸藏起来，不让他看到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
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沉重的打击，音乐厅事故经历这么大的打击，斯普珍接下来如何靠主继续向前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，我们会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